那讲的是大会中稿禅师，就是他修行的经历，就是那次前面他好像是前面有好几个也是比较大的禅师吧，都对他就比较看好嘛。然后他走就是最后到达那个就有一个禅师那里的时候，那个禅师就问了他最后一句嘛，就是说就类似于那个生死这个事，你能不能过得去。然后他自己说在这方面还有疑。就是我想问的问题，就是我们就是修到啥程度了，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我们的生死这个事情才所谓的我们能做得了主了。
哪有生死啊，还那都没有生死的。是众生妄知有生死，有生有死。
怎么出去这个什么呀，就是。
他本来就没有，你出什么呀，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才有生死吗？前后计断，哪有生死啊？
那是不是也不能一直做到这样呢？
啊？你说的啥？
那是不是也没法，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一念不生，就一念即断了。那，但是
你心得到这儿啊。
那是一瞬间的事，还是说是得一直这样事儿？
那要是说过去彻悟的，他就是说彻悟的就是顿悟的当下习气都没了，那就是哪有生死啊。现在的人他是比如说我们现在也说明心见性，但是有习气，所以要保证。
那魏老师，除习气是不是他是也是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也是还是说他可能也是可以。
那是看人呢，人和人不同。
我是自己感觉自己啊，最大的两个困难，一个是吃方面，还有一个就是
吃算个困难。
不是，就是一个是吃嘛，一个是就比如说男女这种情欲，这两个对我个人来说是做不了主。就是有的时候吃方面，当有的时候现在是也没有，但是偶尔就可能会想着说，为比如想吃点啥，或者想那个啥，可能也有这种想法。这两样吧，对我个人来说就是。
你认为不吃就好了啊？
不是不吃，就是不挑着吃，或者说吃啥都感觉都无所谓，但是现在感觉还是会挑嘛。
这说啥是了生死啊？
比如我们做到咋样似的，就才所谓的我们把这个生死给了了。
首先得认识我们的本来呀，本来处本无生死。一切都是不可得，你要没到那里，那你可能我觉得你说的那些习气啊，它不好除，它怎么除呀？
就比如说那个你说假设就认识是不是一瞬间的事，是不是？就认识以后
什么是意思？你说的这个那个一瞬间，它也是那个积累啊，渐修的积累顿悟啊，突然明白了。突然明白了，
就是突然明白了一下，他就所谓的生死就能了了，是不是？还是不行？
就这个最重要，没有这个谈什么了生死啊，因为暂没生死啊，生死是我们的习气习惯。我父亲病着，可以每天打三针，也没有时间，不如让你父亲自己修，最好他自己吃，就是最简单的念佛吧，这个最容易的，不是简单啊，最容易干的这个，是吧？
啊，可能跟
他也不信，是不是？他本身就不信，这就难办了，是吧？那就是什么呀？交给医生嘛。
别看现在这里有这么多人听讲，若无解法之道理，脚跟未必站得稳。一听人家说我的法怎么好，怎么妙，怎么高超，一下子就滑过去了。他要学至高之见地，一听人家说我的法多么多么有力量，能出多大多大的神通，马上就跟着跑了。他要学甚深之修持，他不晓得真心是根本啊，如无此解法之道理， 虽有至高之见地，甚深之修持，亦于心无力。你那理论敌不得生死，你那神通算不上解脱。若不认识根本，没有用处。若不得漏尽通，即使发了五神通，也是妖通，不但不能解脱，还有入魔的危险。因为无解法之道力，于心无力啊。老师您请。
好，我们来今天接着学啊。我看到这个地方，大家可能我觉得都会，一般的人都会有误解。如果有甚深的见地，有至高的见地，有甚深的修持，一定最靠近解脱。大家可能都是这么想，今天学了以后你就知道，平常心是道。平常心就是指的有解法之道力，就是认识我们的本心。如果不认识本心，虽有至高的见地，甚深的修持，也一心无力，就断不了烦恼，了不了生死。说的意思就是这个。下边我们再接着说，接着看，跟我们现在的师兄弟一样啊。别看现在这里有这么多人听讲，若无解法之道力，脚跟未必站得稳。如果在这个地方有一丝闪失，一丝的疑惑，那个都是心不能安，都是脚跟站不稳。为什么？一听人家说我的法怎么好，怎么快，怎么妙，怎么高超，一下子就划过去了，就偏到那边去了，那个好字就把他带走了。他不知道平常心是道，他没有看中这个漏尽通，他看到的还是那个功夫所获得的那些玄妙啊，那些一人之妙，他是那样子的，跟人不同的，跟我们大一般人不同的那个。他要学至高之见地，一听人家说我的法有多多么多么有力量，能出多大多大的神通，马上就跟着跑了。他要学甚深之羞耻呀。你想我们的师兄弟都是这样啊，一听，特别有些师兄弟，我们的师兄弟如果说在见地上不知道何谓真心的话，就是不明白啊，就是说这个知见上自己不清楚啊，这个般若的智慧不具足，一听别人的法怎么道理深厚，怎么功夫高，是不是高超，是吧，能怎么能很快的能够速的见性，甚至不用修都能见性，或者是怎么样，根本就没看中这个见性，他看中的是那个，是那个异妙啊，异常的那种玄妙啊，那个他一听有花样，那个相马上就把他吸引过去了。我们说的是，你看离开两边，视平常心为道，这个是我们本有的这个大智慧啊，本有的圆觉心，是吧？那如果说你听到了别的，因为我们有这个分别思量啊，有这些，是吧？这些不能也那个一气真心的话，那他就会这样。他一听好，一听高，一听妙，是不是？一听力量大，一听神通怎么样？如何怎么样？那他就肯定着相嘛，那就跟着跑啊。他要学甚深之修持，他不晓得真心是根本呐。我们说这个地方是最重要的，这个漏尽通，就是刚才说半截忘了，就是我们有些师兄弟，特别是老师兄弟，修不出来花样来了，修不出来变化来了，修不出来什么爆炸呀，什么这些，这个一直都达不到，他心里边就毛了，对不对？他不知道这个平常的这个 才是我们最根本的，才是我们的根本。一切妙用从此而出，离开这个，离开我们真心，那个所说的就是那种偏离漏尽通，偏离这个般若之智的，这个其他的都是外道之法啊。但是他这些老师兄弟，他想爆炸见性是吧？他一直到不了这儿，他也是期盼着这个爆炸，一直就这个迟迟都不见爆炸这种痕迹是吧？他不见这个踪影，他就想这样子是吧？他一直到不了，他就不知道，他不知道什么呀？他不知道他最后剩下这个不变化的这个就是不动的，是我们的真心呀。所有的都歇下了，上师都说过这个事儿，对吧？直到一切皆幻，这个时候我们这个狂心歇下，就在此，他不认识真心，他不知道辉光啊，他不知道这个时候全体歇下的时候，这个狂心呀，歇下的时候，他正是我们真心现前，你要认识他呀，对吧？他无形无相啊，但是他不是断灭的呀，所以这个地方确实，因为他无情无相，我们的人离开相，他就无所适从了，不知道咋办了，怎么都不，他觉得怎么都不能弃入，他不知道正现前的这个就是，他不知道这个啊，所以他不晓得真心是根本啊。如无耻解法之道力，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真心，虽有自高之见地，甚深之羞耻，也与心无力。你用自高，那就是有高低啊，甚深就有深浅，对吧？它就是相对的。我们修心中心的，修到最后什么都修不出来了，这已经是坐上坐下一样了啊，这是不动的，也不断灭。就这个时候他也不认识真心，很可惜啊。所以你要如果不认识真心，你不能自知自心的话，也一心无力，就是对于你虽然全体能放下，你知道吧，虽然知道一切皆幻，但是遇到那个顺逆啊，那个逆境来的时候，你知道虚幻的，那你还是断不了啊，你知道它是虚幻，你还是断不了。为什么？就是说你不认识我们的真心，它就是这个就是你当下的那个逆境，它就是我们自心呐、你不知道这个呀，知道不知道？如果你不能这样子，就没有这个解法之道理的话，那就是生死不了。你那理论敌不得生死，就说你那个自高的见地啊，敌不得生死。你再高，有些人他瞄准了就是佛法的那个他认为最高的那个心境的那个剑啊，他就看中那一点，其他哪都没看中，这个很容易落于那个其他剑的啊。就是说他这个从心就是一开始出发心也没有啊，也越过了什么因果不因果，也越过了修行，他就是看重那个至高见地那块，对吧？那个就是有高下了。我们那个，我们说为什么你在这个地方会错过去，你知道吧？那个我们大神人一开始都告诉我们，这个清净心，众生和无佛呀，清净心，众生和佛无有差别啊，就是说心佛众生三物差别呀、这个心它无高下，没有高低，就是寥寥是吧？就是不断灭，没有妄执啊。这个你看，这个甚深自羞耻，那就是你知道不知道？修法，打坐用功，羞耻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入境，对吧？进到极点的时候是自尽，这个修到自尽的这种程度就是非常尽了，就会 好像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那个有那个那个叫什么呀，会有那个光啊，那个愉悦呀、啊、等等啊，是不是它会有这种啊，那个叫什么光啊，我想不起来那个词了，就是说跟你说那个这个就是净极同光啊，它有了这个光明，哎，这个完了可能还会有些神通，哎，这就说甚深自修彻，是不是？如果我们能与自净这个地方，这个才是初修，才能从哎呀纷乱到净，到自净。如果到自净这一块，我们能够有这个不着相的这种自见，这种见地啊，在这儿开启我们的智慧真智啊，不着相的这种智慧啊不偏于那个什么净极光线，是吧？不偏，就在这个地方也是他为平常事，不住着，能够透过去，能够过了这个节，对吧？这一关啊，那你这个就是说我们是修心的，也不管这个境界怎么样的高妙，怎么样，我们都是说啊，那甚至你那个神通，你不是净极光线吗？然后又现神通吗？就这些东西都是本心，它本来就有了这些东西，但是这个如果住在这儿，那并不是我们所要证的这个路径啊。所以说你到这儿了，你那个神通一发现的时候也算不上解脱，那是异能啊，那是你那个境极而现的这个本来就有的这些东西。嗯，这个平常我们那个凡夫啊，如果不修行的话，那个用更小，对不对？如果说我们修行修到这个刚才说的自净发光，就是通光啊，光的显现，以至于神通的显现啊，就这个都还是，如果这个地方越不过去，还不到漏劫，还是说这个啊，所以算不上解脱，因为生死份上，这个因为了生死份上不相干啊，若不认识根本没有用处，告诉你没有用处啊，你着在这儿，那你只能到这儿，那不一定算哪种通了，对不对？那个通好多种啊，下面可能会说到这儿，就是没有用处，没有用处就是欲了生死没有用处。你断烦恼这个没有用，若不得漏尽通，即使发了五神通也是妖通。你看看上师说的这个问题多么严重，是不是？我们就说这个人呐、这个我们这个人，这不是说我们这个人呐、就说我们本有三智五通，现在说五通啊，三智我们不解释，说只有三种，说有真智、内智、外智。啊，这个五通就是什么？道通、神通、医通、道通、妖通。这个妖通应该是下列的，是不是？这个妖通它都不是说是我们人界应该具有的这种神变，是指的什么呀？非人类，比如说狐狸，对吧？比如说木石之精，比如狐狸，他那个狐狸精，就说他他们有这些，就是在他们那一界里边，他们异于，就是他们那界就是非人嘛，异于一般非人的异能，就是这些。然后怎么样？如果我们修行的话，耗这个，耗神变。就说上边那些耗神变，是吧？耗神通，那这个正好这个狐狸呀、它这个精，狐狸精它就可以借你的身发挥它的这个异能之用啊。你耗这个，它就你们两个是心相通的，那也是说那个富邦人神啊，就是说他的那个聪慧、那个奇异， 是他那一类里边的佼佼者。嗯，是什么呀？是说的他们是恶的那一部分。如果说是善的那一部分，那应该是天神啊什么的那一类，是吧？所以说这个我们应该知道这个事儿。再一个就是说什么呀？在一般人来讲，就是在不是在我们佛教界啊，就是在我们这个普通人来说啊，不修行人就是精神分裂啊、神经病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这一类。如果在佛教界里边来说，就是说这个人心邪啊，对不对？他有这些歪门邪道的这个心啊，他怎么样啊？他是处于这个精神分裂的这个状态，但是这个世间上人认为的这种状态，在佛教里边，他认为的他这个对这一道啊，他更研究的透彻。他认为是正因为你本身你自己的心理和身体不健康，所以外来的力量依附你来这个发挥他的这个异能啊，这一类就属于这个妖魔鬼怪啊，就这个妖怪啊，是不是？我们也听说过树神，哎呀，那个全国各地都云集到那儿去，哎呀，也求点啥可灵验，是不是？哪块石头也显灵了，所以破碎就怎么样，就显了一个什么形，就有这样的事儿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学佛的人万不可陷入这样的境地，那怎么了呢？怎么了生死啊？上师说，你看看，如果有这样的心的话，哎，你还不仅不能得漏尽，你还就是跟邪道啊、魔道，他这个这道人相冲啊，那怎么能够解脱呢？不但不能解脱，还有入魔的危险。所以我们就说，平常我们用功的时候听到哎，有人跟我说什么什么很灵验，是不是？你千万上师说你千万不要应他啊，就是有这一类的事儿，是不是？还有什么呀？啊，你念着咒了，他自己不念，有人替他念。你看大家都听说过吧，我们师兄弟遇到过这事儿，是吧？遇到这个事儿的时候，你就应该不理睬。上师说修行，我们修行是修我们自心的呀，你自己都不念啊，那过去还有人甚至怎么样啊，就说那个念佛，他把那个录音，就是原来有那个念佛机，他开着个念佛机装到兜里代替他念，真的有这样的人，他就是这么做的，他就省事儿，他也听见那个佛号了，他说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作用于心，不是你自心念的，这个怎么能算你修行呢？对不对？所以说上师说这个含有你要陷到这一类里还有入魔的危险。你信他为真的呀，他用你用的好用啊，他一直在用你的身体来替他实现他的这些异能啊。说因为无解法之道理，欲心无理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就理解了。如果我们不能认识自心的话，这跟学佛不是，这跟解脱有什么哪有一点利呀、啊？甚至别说有利了，它还能入魔了啊！就所以这个我们大家一定要在这个地方要有正见。哎，你今天知道了，至高的见地是有高低的呀。甚深的禅定，甚深的修持是有深浅，是有深浅的呀，是有功夫。说你那个功夫和这个本性啊，它是不相干的。我们说的都是说无相，我们说功夫也是对境不惑，对不对？哎，我们打坐的功夫是在我们知见正的前提下用功。比如说我们明明知道贪嗔痴慢疑它是希望的，这些东西它都是再浅薄一点，就是说它是什么呀，它是就是不是个好东西啊，一开始我们学的时候很讨厌它，是吧？就是要断的啊，这样子的。 说我们又断不掉，所以说我们用打坐的功夫培养定力，是为了断，是为了开我们的智慧，断这个那个烦恼啊，这个才是我们打坐的目的啊。知见，第一要知见证，然后知见证了，我们没有力量斩断的时候，就要打坐修行来断。你知道不知道？学佛，我告诉你这个法啊，很简单。你看佛法说的这么复杂，实际上就是一念熏修，就是在坐上，我们在打坐的过程中，我只管念咒，妄念一起，我马上回来吃咒，不跟着他跑。这就是说，妄念一起，我就看见，我知道，不知道那你就跟着他跑了，或者是有别的，或者是压死了，或者是跟他跑了。所以妄念起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知道的时候只管念咒，就不理他了。坐下对景生心，就是说对景起念了，起妄念了，这个时候也是一样，不理他，断断，这样子就是不让他念念相续，还是说在这个地方心修啊，一直是这样，一直这样做功夫，坐上坐下这样子，终有一天我们把这个念哇，把这个妄念认识清了，妄念的起念我们认识清了啊，彻底认识透了，它本来就是我们自心的显现，这个妄念好了，你这个心，你这个执着，这个妄念的这个心就彻底卸下来了，就这么回事，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就是要去做啊，就是这回事。好，我们下面再接着看啊。
烦恼力未退，非真实之道。为什么解法之道理这么重要呢？因为若无此道理，便不识无相之真心，那就是烦恼力未退，非真实之道。你心中的烦恼力没有退掉，总在烦恼当中，就不是真实解脱之大道。我们学佛要认识根本，从而得此解法之道理，这才是真实之道，不能跟着邪魔外道走，跟邪魔外道走，将来会成魔子魔孙，而不会成佛的啊。老师您请。
好，我们来再接着看啊。那你说我们学的前面呢啊，烦恼即菩提啊，什么什么是吧，妄念就是我们真心啊，但是再看这儿很重要啊，说烦恼力未退，非真实之道。如果说你烦恼起来的时候，你没有认识透它的本质，妄念起来的时候，你没有妄念的起灭，随起随灭随无，你都没有这样子，你不知道，你一直把这个妄念和这个烦恼作为真实的实有的，你一直这样子，这个烦恼力它不会退的。所以上次说到这个就是大手印前世里面说到这，烦恼力未退非真实之道。有些师兄弟他不就是不是师兄弟，有些人他就瞄着我们心中心，不是我们心中心，瞄着我们佛法，佛说的法里边最高的那个什么，本来是佛物加修正啊，他看中了这个，实际上他根本还没有发心呢、啊。他这个烦恼，他都不知道什么是烦恼吧，对不对？他不认识他呢，是吧？所以这个别说烦恼力退的事了啊，他还没有认识清什么是烦恼，还没有发起出离之心。也不认识什么是烦恼啊，也没有那个痛苦，那个苦苦的那个体验，那个就谈不上了，还没修行呢啊。说烦恼力未退，非真实之道啊，这不是真心呐、啊。烦恼力就是五阴炽盛，正在那现前，正在那炽盛的时候，这个时候上师说这个不是真实之道，你完全没有能力认识它。你完全没有智慧识透它，别说是虚幻的了，你还觉得它非常真实，非常痛苦，那你这个不修行是没有办法，是不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所以为什么这个解法之道理这么重要啊？就是为什么认识真心这么重要啊？因为若悟此道理，便不识的无相之真心啊。你没有这个解法之道理，你都不知道烦恼的本质，就是说它的这个本质，就是说它这个透过这个烦恼相见本来，你没有这个能力啊，你没有这个慧力，没有这个道理，那你就是不认识这个无相之真心，那就是烦恼力未退，非真实之道。哎，你正在的那个火灾里边，越燃越盛的时候，你还说这个叫什么什么啊？那个都是自欺欺人嘛，对吧？你心中的烦恼力没有退掉，总在烦恼当中，就不是真实解脱之大道。所以我们前面说了很多，有些师兄弟，特别是新师兄，看到了现在的内容，我们都学到后边了，是不立法身呐、啊，是前面有认识法身、熟悉法身、不立法身，他都经过了这样的，再往前还那个鉴定行，是不是？那你这个你都没有经过这么长时间，大家都是。好一两年吧，都一直我不知道多长时间，反正就很长时间了。学习大佛语前世，就一直在跟着的，一直在修的，一直学，一直学，主持开示，一直在修的。这个他们有可能会弃入真心啊，他们有可能烦恼力，就是这个烦恼的这个啊程度啊，它减少了很多很多，甚至能够在这儿，遇及因缘，他可以认识真心，这个自信是有的呀。我们的师兄弟弟，虽然我觉得成分不是很大，但是还是有的，有这样的人啊。所以你心中的烦恼力没有退掉，总在烦恼当中，就不是真实的解脱之大道，他就不是真心呀。嗯，我们学佛要认识根本，我们学佛要认识根本，从而得持。解法之道理，这才是真实之道，对吧？如果说你不能认识根本，我们说了无数次了，怎么认识，对吧？上师很多很多次都给我们指指，还有我们自己的修正，是吧？能够突然弃入啊，邪魔外道走，跟邪魔外道走，将来会成魔子魔身，而不会成佛的，这个就是不认识真心之过失啊。对，就是这样子。嗯，
如得此自起自灭之妙药，虽毫无至高见地之持法与甚深修法之原依，然其自性亦绝能从二执之缠缚得解脱。我们认识到了妄念根本不可得，就不用去管它，不用去压制它，任它自起自灭。在起灭随无之际，随望本境，回光一瞥，一把擒来，从而拾取真心，便得此自起自灭之妙药了。我们打坐的时候，念头来了，不要去踩它，只管持咒，任它念头自起自灭。如果你要压住它，在心里念叨，不要起，不要起，那你就会胸口发闷，很紧张，很难过，很不舒服。很多人胸口发闷就是这么回事，他太紧张了，只要不跟着念头跑，让他自起自灭，就会轻松爽快，久久则定。随着你念咒功夫的深入，慢慢的入定了，进而由定开慧。打坐时如此，平时也如此，就像在南京路、西藏路、上海繁华处路口，人来人往，车来车去，他们来了与你不相干，你不拉他们，他们就过去了，念头起了，你就让他起，他自起自灭，并不长久，自然就灭掉了。但如果念头来了，你不知道，那就坏了，分明是跟着妄念跑而不自知，分明是攀缘驻着，哪里还是修行啊？所以看见念头不跟他跑，任他自起自灭，这非常重要。如得此自起自灭之妙药， 虽毫无至高见地之持法与甚深修法之原因，然其自性亦绝能从二执之缠缚得解脱。老师您请。
好，我们来看啊，这个就是说我们初修也好，我们甚至说那个老的，就是我们这些师兄弟修了将近千座的，甚至修了十几年的，也这都有可能有啊。就这些都需要在这个地方掌握这个，就是说认识这个妄念，对吧？你要认识清楚它啊，你不能一说妄念，它就是个你就升起这个什么心念之心，要不是挺高兴，哎呀，我今天这个什么这个念头啊，比如说是个什么什么啊，你很高兴，有的你是个恶念，你就很害怕啊，也讨厌，是不是？你就不应该升起这样的心。如果升起，一开始我们肯定都是这样的啊，以为起了念头压住他，他不起，我们就这个心他就没事了，不是这回事，还是要认识透他啊。我们看啊，这个老师兄新四兄他都不能说，就甚至是修十几年了，可能对这个妄念他可能还是认识不清楚啊。再看上师，看大佛印前世怎么说这个，如得持自起自灭之妙药，这个很关键，妙药就是这个，是认识我们那个自心的妄念起起灭灭的怎么用功，对于我们自起自灭的这些妄念怎么用功，怎么办，对它起来怎么办啊？这个妙药是什么，你要弄清楚啊！你要知道这个妄念的起起灭灭，它这个妙药是啥啊？那如果说你能自己放下心来，知道了他这个妄念，他本来升起他就会灭掉，一个是你看不到他是不行的，那就是没有羞耻嘛。如果是你看到他了，你跟他较真是不行的，如果看到他了，你认为他好他不好，这个也是不行的，你知道他起来他就会灭，这个你要知道，你心里要清楚，他起来他不管多长时间，他总归会是归到灭了，生灭的嘛，这个念头啊，所以上这个地方说是自起之灭，这个就是妙药，他起来他自己起来他自己就会灭啊，所以你不用再加个什么外力，要怎么给他加工一下啊，我要好我要怎么样，不好我要怎么样，你要给他用个什么办法来对治这个念头，都不需要啊。所以说是自取自灭之妙用，虽毫无自高见地之次法，亦甚深修法之原因，然其自性也皆能从二知之缠缚得解脱。哎呀，这个前面都说过了，自高的见地大家都知道了啊。你看没有这样子，就是你现在对于这个妄念怎么处理啊？知道它自起自灭，这个就是妙药。你始终不放心的就是它起来了，我看到这个不好的念，我认为我就是业当中啊，或者怎么样，你自己给自己加码，执着到那住在那儿，这个就不行了，对不对？这个是说，你虽然我们得持妙药，但是这个里边并没有体现什么自高的见地啊，没有一直拿这个自高见地来量这个妄念，对吧？也没有说甚深的这个做这个功夫啊，来怎么样，是吧？消灭它都不是啊，它自己就会灭，它自己起来，它自己就会灭，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是你能得此妙药，就这个你就能从二支缠缚得解脱，起灭啊！你认为它不好，这是一面， 认为它好又是一面，这不是二知吗？哎，从这个地方能够透脱出来，这个就是不被妄念所缠缚而获得解脱。要认识它吗？我们认识到妄念根本不可得，它是虚幻嘛，虚幻的呀。他说幻起一幻灭，就是自起自灭，它是幻生幻灭的啊，就不用去管它。我们现在就是执着惯了嘛，啊，认为好的那我就得追求，我可能我这样就可以获得什么好的这个结果，它不是这样的呀。那众生的那个心念，它不是佛呀，它不是像佛一样视一切为平等啊，它都是说念念相续，有我有我相啊，有我所知的这个相啊，那他是为他自己这个满足他自己的欲望而服务的，来满足他的欲望的。所以说我们就说我们修行人一定要在这个地方认识清，就这样子，这个功夫就这么做，自喜自灭之妙药，掌握这点，就是这在这个念上这样的熏修，就肯定能够成功，成功佛果呀。就是你不用去管它，不用去压着它，任它自起自灭。在起灭随无之际，说在起灭随无之际，这什么意思呀？是说这个妄念起了灭了，在这个时候灭了不就没了吗？就在这个时候回光，随妄本净。哎呀，这个妄念你不住着它的这时候，你回光一瞥一把起来，这个不断灭的，从而认识我们的真心，便得持自起自灭之妙药了。还是说让我们认识真心，我们打坐的时候念头来了不要踩它，只管持咒，任它念头自起自灭。这个坐着大家坐着试试，肯定哎呀不当家，是不是非要给他叫叫真不可，非要住在这儿，就是说住在这儿缠缚一会儿不肯离开，甚至念念相续，甚至一个念头起来可以干好几天，确实是这样啊，绕你好几天啊，就自己自灭啊。如果你要压住他在心里念叨不要去不要去，那你就会心口发闷，很紧张，很难过，很不舒服。这个是过来人跟我们说的呀，就是起心了，你讨厌这个念头，你这个念头起了，这个就是坏的念头，业障这么重啊，我又该落什么恶报了，或者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你就会害怕，你就说不要去，压着他不要去，这个就是你给你打坐造成的障碍啊。很多人胸口发闷就是这么回事，他太紧张了，只要不跟着念头跑，让他自起自灭，就会轻松爽快，久久折定，随着你妄随着你念咒功夫的深入，慢慢地入定了，进而由定开慧啊。这个有一点你就知道吧，随起随灭，我们不是有一点可能会啊，这个妄念来了，随他去，你认为随他去是跟着那个念头去了，不是，我们是不踩他，让他念头自己过去。比如说我起个念头，我认为好，我就跟着他，跟着这个念头，再来一个念头，念念相续嘛，再来一个念头，呀这个好，我啥时候能把这个事儿能实现呢？好，这第二个念头，又第三个念头，我怎么样能尽快实现，又一个念头。这个叫不是说不是自起自灭啊，你这个是念念相续啊，不能理他。还有那个什么呀，有一个恶的念头，是不是起来了，他本来是起来他会灭的，随他去哪，随他自己自灭嘛。可是你认为的随他去是放任，是个坏事我也先干了， 哎，反正没事嘛，是不是？你这个是错误的，不是随他去就随他，随这个念头跑了干去，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地方你要掌握他的妙药，对不对？你就要掌握住他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自起自灭的妙药啊，是不理他，不睬他，赶快念咒，对不对？在坐下怎么样断？这个大家都别弄糊涂了啊！这个地方，这个打坐时如此，平时也如此。就像南京路上、西藏路上路口人来人往，车来车去，他们来了与你不相干，你不拉他们，他们就过去了，就告诉你是这个不睬他，是不是？你看到，如果你过去拉他，你踩他了，那个就不是上师说的这个自起自灭了，对吧？他们来了与你不相干，你不拉他们，对不对？你不理他们，他们就过去了。你是往回家走的路，路上过的行人和你不相干，那个车来车去和你也不相干，他们过他们的，你走你的，就是这个意思啊。你念你的咒，他念头过他的啊。念头起了，你就让它起，让它自起自灭，并不长久，自然就灭掉了。但如果念头来了，你不知道，那就坏了。就我刚才说那个，哎，念头来了，你跟着念念相续，跟着跑了啊，那就是念头来了，你不知道呀，你不认识他啊，你跟着他跑了，你跑了无边无沿的，甚至打一坐全在那想的一件事呢，对不对？那就跟他跑了，分明是跟着妄念跑而不自知，这就是这样的事啊。分明是攀缘住着，哪里还是修行啊？这不是修行啊，在坐上打妄想。尤其四兄弟是大家都犯过这种毛病。平常我思虑不清楚的，我很难清晰的在坐上把这事儿办了，你下桌还很高兴，是不是？这个就是你跟着妄念跑的呀，所以看见念头不跟他跑，任他自起自灭，这非常重要。如得此自起自灭之妙药，虽毫无自高见地之赤法啊。刚才这个我们讲过了，以甚深修法之缘矣啊，不依靠这个甚深的这个修法这个缘呐 也不依靠它，是得了这个念头自起自灭的妙药，认识真心，在他自起自灭随无的时候认识真心，这个才是我们要走的路啊。然其自性也绝能从二执之缠缚得解脱啊，就是这样啊。这个地方说是很简单，大家要能掌握住，我就觉得你这个会用功夫了啊，是会修心了啊，这么说是吧？
至高见地之持法，即前句讲的至高之见地，甚深修法之原因，即甚深之修持，有至高之见地可持，有甚深之修持，有甚深之修持可依，这都不可靠。解法之道理，即自起自灭之妙药，才是最重要的。前句是说，若不得妙药，纵然具有高见深修，也不得解脱。此句是说，得此妙药，就算不具高见深修，也能得解脱。这两句话是从一法一证两个方面强调解法之道理的重要性。其实得此妙药方生至高之见地，据此道理才是甚深之修持。前述见地修持之高深是有相的，相对的高深，得此妙药据此道理才是超越的离相的绝对的高深。老师您讲
太好了，说得太对了，是吧？至高见地之赤法，即前句讲的至高之见地，甚深修法之原因，即甚深之修持。刚才说过这个地方了啊，这 不是拿我们的功夫高低就能获得新的利益，知道吧？这个地方很微细啊。我们总是认为我们的功夫高了，我们就能见性，是吧？我们知道，刚才告诉你了，智起自灭，随无，随起随灭，随无，在这个地方回光返照，认识我们的真心，这个才是断烦恼的力量，一切妙用从他出啊。所以说这个地方说，哎呀，甚深修法，这就说你这个功夫很深，也不是本心。如果对这个念起念灭没有认识清楚，在有为上做功夫，欲修欲心不得利益，说的是这个意思。说有自高之见地可斥，有甚深之羞耻可依。认为功夫高了，你那个烦恼你就能，就说你那个生死就能了了，而不是这回事啊！要认识真心，因为那个真心它是不可得的呀，没东西呀，它无形无相啊。你那个功夫往哪儿添到那个能放到那个无形无相里，对不对？所以你个功夫再高，也不是这个无形无相可依的。这个心怎么依他啊？加不进去啊，加不进去。如果有了这个功夫的高低，自有了这个见地的高深啊，这个都不明见性，都不到不可得这个地步。不是我们是说修心的呀，我们修法是修心，对，要不住一切相才能与真心相契。我们说的是不住相。不是说那个高深呐、啊，是不是？至高见地是无高下，这个最高的佛的说的这个见地是不现无相啊，它没有高下，是没有见无可见，甚深的羞耻是无深浅，这个才是佛说的，是吧？漏尽了。这个哪有深浅啊，它没有相啊，是不着相啊，这个地方一定要搞清啊，这都是不可靠，这都不可靠。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什么自高见地甚深的修持，这个都不可靠。说当然我们这个我们说这个做功夫，我们刚才说了啊，做功夫是在什么前提下做功夫的啊，这个所以都不可靠，就是欲修心上没有利益，没有利益。啊，所以解法之道理，自起自灭之妙妙才是最重要的。前句是说，若不得妙药，纵然具有高见深修，也不得解脱。这个大家都能明白啊。刚才说了，我们说的功夫再高，你就是那个禅定功夫再深，你不是最高能升到飞想飞飞想天吗？也不得漏尽，也不一定能够得漏尽啊，是也不得解脱。此就是说，得此妙药，就算不具高见深修，也能得解脱。所以刚才我们说的，你就是能够拈骨诵骨，能够这样子，就是看了禅宗公案，也能说个一二，也能转中中转。但是你自心没有利益，没有获利啊，你不是修心的呀，那是别人的东西啊。所以说你一定要是跟你这个地方你心里边有触动。第二个我们说那个平常说到呢，你要不懂你就参究透它，那个地方你要参究透它啊，搞清楚，把它变成你自己的直觉，把这个佛说的你不懂的你穿究透了，就是你自己的，那就能用了啊。所以你还要那个地方不是说还要获得一解吗？啊，在生死上这个地方了生死，这个地方要获得一解吗？你还是要穿究透它，哪有生死，对不对？实际是说得此妙药，就算不具高见深修，也能得解脱。这为啥呢？人家不懂那么多， 就是你知道的那个最重要的那个啊，最高深的那个剑啊，你那个功夫禅定功夫，这个地方都不是这么说。最主要就是说，不是最主要，唯一能够通向解脱的是说我们的心啊，是我们的心解脱啊，能不着相啊，也能得解脱。然后这两句话是从一反一正两个方面强调解法之道理的重要性。其实得持妙药方成自高自见地，你要能会得了这个念起念灭随无，随生随灭随无啊，那你在这儿如果能够认识真心的话，你就是得了妙药了，是不是？得了这个了生死的妙药了啊！具持道力才是甚深之修持，这才是甚深之修持啊！这个地方不加修持，本来如是，就是这样的。这个道啊，本来就是这样的。这个力不能用大小，不能用高深，它不是呢，就是不迷惑嘛。对境不迷惑嘛，这个才是甚深之修持。前述见地修持之高深是有相的，相对的高深，得持妙药，具持道理，才是超越的离相的绝对的高深。
然其自性，必绝能从二执之缠缚得解脱。二执就是指两边，有好多种讲法，执好、执坏、执有、执无。执是执非，执空执有，还有人我执、法我执，二执很多啊，都是导向两边的。人我执，认这个身体或是这个思想为我，这是我，以我为主，你们都不要抵抗，都要依从我，都要执行我的意见，都要服从我的意志，共高我慢全都来了。二乘就是罗汉必知佛，他已除掉了人我执，但还有法我执，有法可修，有道可成。大乘空中讲空，见地很高超，理论很细腻，但却不能执着，执着了便是执空。大乘有宗，如法相宗，他是讲有的，见地也很高超，理论也很细腻，但也不能执着，执着了便是执有。人们多生历劫执着惯了，深受二执的缠绕束缚，即二执之缠缚，它捆住我们，使我们不得解脱。但是假如你得此自起自灭之妙药，据此解法之道理，它也捆不了多长时间，你一定能够从二执之缠缚中解脱出来。老师您请。
好，我们再接着说这个啊。然其自性也绝能从二执之缠缚得解脱。二执就是执两边，有好多种讲法，这个大家都太熟悉了，我们执着的就是这个，熟悉的就是这个，知好知坏，知有知无，知是知非，知空知有，知人还有知人知我，还有人我知、法我知，二知很多呀，啊，都是导向两边的。凡夫见就是两边，有我，哎，人我，啊，我知、法知，就这些人我知，啊，人我知认这个身体或这个思想为我，他有一个坚固的认为这个身体是我，或者是。我的思想为我啊，我的见解，我的认为，这个为我啊。那实际上你知道吧，这个身体是我啊。如果这个身体没有毛病的时候，你并不知道有我。这个人呐、啊，他并不知道。等有毛病了和触痛他了，有身体，对不对？他是不是？或者是你那个睡觉的时候没梦的时候，他也没有这个身体，我这个概念，一旦有了，我就产生了我的思想，我的认为，我认为我是我想的，我看见的，我怎么样，这都是我相，我的相啊。所以这个我以我为主， 你们都不要抵抗，都要依从我，都要执行我的意见，都要服从我的意志，功高我慢全都来了。这就是坚固的我见，本来是没有我的呀，本来是没有我的。刚才就是上次说，借着这个身体或者这个思想来说，大家有这样的认为，有一个假我。现在我们学佛，知道我们这个真心，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那个才是他，那个才是我，本来是我，是吧？本来的我，哎，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卸下狂心，见我们的真心呀，就是要这样，对不对？哎，那这个坚固的我见在的时候，那不可能认识真心，我们的真心被这些所有的我知我见我相全部给遮蔽了。啊，这个所有的这个妙用功，它的这个体用，它这个功能啊，啊的相用，它都起不来了啊。所以甚至二乘，这个地方说二乘就是罗汉梯之佛，他已经除掉了人我之，他知道因为什么？因为他通过修正啊，已经认识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对。这个真心，这个真心认识到这个真心是我，是我有真心啊，认为这个真心才是我，才真我啊。所以他这个原来有的这个人呐、啊、和这个我的思想啥，他都是认为他是虚幻的啊，就住在这个真心上，住在这个涅槃上啊。所以说还有法我执啊。还有法可修，有道可成，对吧？他是这样子的罗汉啊，他是这样子梯子佛，他证到了这个真心啊，这个我们大乘佛法，我们大乘的行人证到的真我，证到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还告诉你这个也不可得，如果有这一念的话，并不是本有的我们的真心，是你是就说你这个人的法执那段嘛，那个并不是真我，所以说告诉这个毗支佛呀、罗汉这一类的小乘行人啊，就说他对我们说，他还有法执、法我执啊，就是这意思。那大乘空中，实际上这个大乘空中，哎呀，和这个大乘有中，他这个教义很复杂呀。它很复杂，我看一看啊，我们就简单的说一下，大乘空中就是中观中，它讲心境俱空的教义，他认为的心和境都不实有，都是不实有的啊。讲空见地很高超，理论很细腻，但却不能执着。哎，如果执着了，有东西是吧？有东西可执。啊，他讲的再细腻，但也不能执着。如果执着了某一处某一点，那就不是佛法了，应该是这么说。所以说，你看，但却不能执着，执着了便是执着空了。你执着空，真的就不是我们本有的佛呀，啊，本有的佛性。大乘有中，如法相中，他讲的是有的，啊，一个讲空，一个讲有。啊，法相中就是唯识中啊。他讲净空实有的教义，他认为净是虚幻不实的，第八识实有啊，他是这样子。这个我们不详细的去说的啊，他很复杂啊，那见地也很高超，理论也很细腻，但也不能执着，执着了便知有。人多生力劫执着惯了，深受二知的缠绕束缚，即二知指缠缚。那一个有一个空啊，那它捆住我们，使我们不得解脱。但是假如你得持自取自灭之妙药，又说这个了啊，具持解法之道力，它也捆不了多长时间，你一定能够从二执之缠缚中解脱出来啊。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很重要，大家能不能在这个地方警醒，是吧？自起自灭之妙药，你现在能够想到这个念头起了，你不管它在那起多长时间啊，它总会灭的。你知道它这个起那个灭 起念起念，他都是乱起乱念的，是吧？你干嘛要跟他较劲？干嘛要给他再加点劲儿，继续的就是在对峙里边那个继续缠住，那个就是对你断烦恼啊，了生死啊，应该是没有利，没有利处，没有利益啊，没有那个什么啊，没有助力啊。说你什么时候认识清了，认识清这些妄起妄灭，这些妄念自起自灭啊，自无，在这个地方认识它，获得解脱之道力，那就行了。所以说你就是这样子做功夫，一定能够从二支缠缚中解脱出来。如果你在他起来的时候你就关注他，跟他跑，或者是讨厌他，是不是？那你怎么解脱呀？你一开始就是跟他就是执着上了，你怎么解脱呀？所以这个地方很重要啊。
如到荆州，求他时了不可得。荆州纯是黄金的地方，有这种地方吗？何止是有，还有比这更好的地方。西方极乐世界就比荆州更好。在西方极乐世界，想找块石头是不可能的，楼台殿阁也不是石头砖头造的，那是七宝合成，异常坚固，充满光明。你若到了荆州，纯是黄金的地方，根本无法找到一块不是黄金的其他石头，求他时了不可得。这比喻我们若是得了起灭之妙药，具有解法之道力，就像是到了荆州，除了黄金没有别的，比喻除了解脱没有别的，那就只能得解脱，得不到别的，是必定能成道的。老师您请。
好，这一段呀，实际上都不用怎么解释啊，大家一看就明白。如果到荆州求他时了不可得，荆州纯是黄金的地方，有这种地方吗？何止是有，还有比这更好的地方啊！西方极乐世界就比荆州好啊！在西方极乐世界想找块石头是不可能的，楼台殿阁也不是石头砖头造的，那是七宝合成啊，异常坚固，充满光明。你若到了荆州，纯是黄金的地方，根本无法找到一块不是黄金的其他石头，求它时了不可得。我们知道是什么叫了不可得了，你知道不知道？我们说的不可得，不是没有那个相，就是在我们这个世界，不是没有那个相，而是心不粘着，心对它而不着相，不迷惑，是这个就是不可得呀，挂不着，挂不住，在你这儿没有一点点一丝一丝的意义，毫无意义，就是说你看透他了啊，你不被他所难为吗？你的真心实实做主吗？这就是不可得嘛，对不对？这比我们若得了起灭之妙药，具有解法之道理，就像到了荆州，除了黄金没别的，比除了解脱没有别的，那就只能得解脱，得不到别的，是必定能够成道的。就这个就告诉我们，我刚才跟你讲什么是了不可不可得，本来这是不可得不着相，哎呀都是虚幻的，是指这个就是不可得不着相，都是说我们的心的啊。
任何所起之动静妄想，皆为现成之真实定境。这句话的意思是，随便起什么妄想，动的妄想也好，静的妄想也好，都只能是现成的真实定境，已不是什么妄想了。就像到荆州求他时了不可得一样，到了这里唯有真实定境，找不到什么妄想。为什么妄想能转为真实定境呢？那是因为得了起灭之妙药，具有解法之道力故也。 老师请。
嗯，我们再看啊，就是平常我们做功夫呀，干什么呀，都想那个静啊、定啊，这对对对，对不对？讨厌这个动啊，妄念动啊，什么什么，嗯。你看，任何所起动静妄想，皆为现成子真实定境。如果说我们不着这个动静二相的话，那它不就是定吗？它不是真实的定啊？这是不是？这句话是说，随便起什么妄想，动的妄想也好，静的妄想也好，都只能是现成的真实定境。你不是什么妄想啊？说你在这个地方。不是不知道动静，而是说这个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就是这个相，动的这个相和静的这个相不生啊，不着这个相，知道吧？哎，就像到荆州求他时了不可得一样，到了这里唯有真实定境，找不到什么妄想。为什么妄想能够转为真实定境呢？那是因为得了起灭之妙药，知道动也好，静也好，都是我们自心啊。起灭之妙药，你知道吧？动也好，静也好，它都是不可得，这个就是妙药啊！是既有解法之道理。
你可能会问，妄想都是动的，还有静的妄想吗？是的，求静也是妄想。一味追求入定，一定要定几个结，住在定上，有定境可得，这就是静的妄想。所以我们说，打坐的时候，不要有入定的期盼，一上座就追求入定，正是静妄想。妄想一起，这一坐就坐不好了，要随顺而入，不去管它定不定。总是持咒不停，一句顶着一句念咒，那就自然入定了。还有，明明知道环境不允许，条件不具备，偏要想到一个幽静的地方去修行，这也是静妄想。动妄想就更多了，要这要那，都是动的妄想。老师您请。
好，我们再接着说啊，这个都很好懂今天的。你可能会问，妄想都是动的，因为看到那个妄念来往妄念去嘛，烦恼出来了又起了又灭了，起了又灭了，一直是这样的嘛。你认为它都是动的，很讨厌，静的很好啊。还有静的妄想吗？是的，求静也是妄想。一味追求入定，一定要定几个结，住在定上，有定境可得，这就是静的妄想。四性定的都是这样啊，这个定和静都是你自己给它定义的呀。分别心起来，就是为这个，为这样的境为动，那样的境为静啊。这个是这样，是实际上是我们自己定义的。如果说你在这个地方不做这个分别的话，不起这个动相二相，不着这个相的话，那你这个动静都是了然，都没事啊，了然不生的呀，是不是？所以我们说，打坐的时候不要有入定的期盼，一上座就追求入定，正是静妄想。这个我们四性弟子会犯这种错误，一上座就是我一定要做到熄灭耳门，就这个就是妄想嘛。你一定啊，你这一个念头可能会贯穿着你这一坐，你就是这么想的，一直在这个隐隐的心里边有个这样的念头，他怎么能念得好的？所以妄想一起，这一坐就坐不好了。要随顺而入，不去管它定不定，总是持咒不停。上师告诉我们，一句顶着一句念咒，说是首尾相接啊，说的意思啊，不要的是有太快了划过去，是不是？太慢了，那妄念就加进来了，就顺着那个缝隙就进来了，是不是？要上师说一句顶着一句的念咒，那就自然入定了。还有。 明明知道环境不允许，条件不具备，偏要想到一个幽静的地方去修行，这也是净妄想。你他不知道到了那个静的地方，那他自心的那个妄念扑啦扑啦一直往外冒，那他还是坐不住，他内里边的妄念往外生，是不是？再一个就是一直在这样，动的地方，我到静的地方，一开始你觉得还适应，时间长了你也会打妄想。不打妄想，除非你认识真心啊，动妄想就更多了，要这要那都是动的妄想。嗯，
尽管动的静的妄想很多，但这些都是现成的真实定境，念起念灭，不踩它，时时识得真心，认取本来面目，不跟妄想跑，当然得解脱，当然是定境。我们讲过，定不是死坐在那里不动才是定，而是对境不迷惑，任何境界现前我都心不动摇，这才是无出无入的大定。比如二八佳人妙龄少女，她是什么东西？白骨骷髅，后躯壳臭得很，有什么好看？你为什么见之心动？为什么跟她跑？分明是淫欲心在作怪。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凡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催尽骨髓枯。淫欲是生死根本啊，诸位，若淫欲不断，西方极乐世界是生不去的。有人说夫妻之间可是正淫啊，哈哈，夫妻正淫那只是随着你的习性方便说说而已，知道你们夫妻的淫欲心一时断不了，故说夫妻正淫，意在不能邪淫。说到究竟处，正淫也要断。为什么要生西方极乐世界？就要断除淫欲心，淫欲不断不能清净，与净土不相应，怎么能生到净土去？淫欲心最坏，即使你发了神通，淫欲心一来，神通就没有了。云门禅师三世为王之后，神通一点都没有了。他前生做人王，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女人太多，神通全失光了。西天有个大阿罗汉，肉身能飞行，国王请这个罗汉到王宫里应供，罗汉一下子就飞进了王宫，国王恭敬大阿罗汉，让王妃出来敬酒。这王妃长得非常漂亮，罗汉看见她心动了一下，就这一下神通没有了，不能飞回去了。这种例子还有很多，所以淫欲心不能动啊。老师您请。
好，我们再看啊，这个都很好懂，但是要做到，我就觉得呀，那这个是要相当的不自相的这种功夫。尽管动的静的妄想很多，但这些都是现成的真实定境，念起念灭不踩它，时时认识真心，认取本来面目，不跟妄想跑，当然得解脱，当然是定境。这个后边说了，跟我说的很清楚，我们不着动静二相，不执着这个动静二相为实啊。所以说，那如果你能这样子湿透的话，那你心就是定的呀，不被那个动静二相牵着跑，你都没有这个相，对吧？念起念灭不踩它，时时认识真心，时时识得真心，认取本来面貌，不跟妄想跑，当然得解脱，当然是定境啊。这个就告诉我们了，我们讲过，并不是死坐在那里不动才是定，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心中心的修法是不是坐上来洗你耳门，培养我们这个定力，坐下看看我们的刀是不是能不能够斩断烦恼，能不能跟着那个那个境界跑啊，被那个境界转呢 不是死坐在那不动才是定，是对境不迷惑，不把这个境能够看透了，看透它，认识它的本来面目啊，这个就不会那个什么再动心啊，任何境界现前我都心不动。这才是无出无入的大定。 比如二八佳人、妙令少女，它是什么东西啊？换到这个的时候，大家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呀？二八佳人16岁是吧？妙龄少女啊，她是什么东西啊？看透她，白骨骷髅，臭躯壳，臭得很，有什么好看的？上师说的意思就是你识得透她，你就能够不动心了吗？你为什么见之动心，心动啊？为什么跟着跑？分明是淫欲心在作怪。是说下面，哎呀，还举个例子，好像是这有个叫吕哲呀，是叫什么吕？是他写的《二八佳人体四书》，腰间仗剑斩凡夫。我看有的写的是斩渔夫，愚昧的愚，这可能不是个，这也是一个引以为戒啊。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吹尽骨髓枯。哎，这个就是跟我们比，这个用这个人间的世间人都知道，都能看得透这个啊。这就是这个是比喻什么呀？16岁的一个美丽的少女是吧，她这个美色就是一把利剑。所以说这个地方腰间仗剑斩凡夫啊，斩渔夫呀，愚昧啊，愚昧不知啊。就是我们一般的人都是只看这个相嘛，看这个外相嘛，就被他这个相给迷住了。实际上他正是这个美色，正是他这个身姿啊，就正是这个，就是一把利剑，就是要摧毁你的一个利剑。你这个愚人他是看表象啊，看这个外相啊，他不知道这个危害有多么严重。然后你陷进去了，出不来了啊！这个最后就是说，因为你陷进去，在这里边就是说能把一个人摧毁了啊！就是比喻的很那个什么呀？吹，你看暗里吹进骨髓枯，就是说你这个什么，这个渗进骨髓啊，耗尽干枯，就是说你这个人彻底的。就能够这个不管是身体和心理啊，急剧败坏是吧，马上就不行了对吧。所以说这个世界上人都知道，别说我们这个修行人了，知道他，但是这个很难断。哎，你说我知道，你说这一套道理我都知道，你一遇事儿的时候你就不行了啊。所以淫欲是生死根本啊，诸位。若淫欲不断，西方极乐世界升不上去的，升不去的。有人说夫妻之间可是正淫呐、啊，夫妻正淫呢，只是随着你的习性，方便说说而已。知道你们夫妻的淫欲心一时断不了，故说夫妻正淫，意不在邪，意在不能邪淫。是告诉你邪淫那个危害更大啊。说到究竟处，正淫也要断，为什么？要升西方极乐世界，就要断除淫欲心，淫欲心淫欲不断，不能清净，与净土不相应，怎么升到净土去啊？淫欲心最坏，即使你发了神通，淫欲心一来，神通就没有了啊！云门禅师三世为王之后，国王啊，神通一点都没了，他。前生做人王，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女人太多，神通全失光了。西天有个大阿罗汉，肉身能够飞行。国王请这个罗汉到王宫里应供，就是请他供养他啊。罗汉一下子就飞进王宫了，也有神通。国王恭敬大阿罗汉，让王妃出来敬酒。这王妃长得非常漂亮，罗汉一看见她，心里动了一下，就这一下神通没了啊，不能飞回去了。这种例子还有很多，所以淫欲心不能动。给我们讲，哎呀，这个习气是难除啊，是难除。说是看，别说看到这样的美貌，听到这样的词汇是吧，你这个心都是有趋向的，就贴上去了。很难呐、啊，这个地方 就说这个，哎呀，对景不惑，明明知道道理，我就是做不到。那个真心，就说那个着相的习气还很重，还很重，不容易啊。这个，万不可轻忽啊。我们学的是恒河大手印里边的安心法要那一部分，源于老人注释啊，名字叫大手印前世。
他这个源于心的问题呢，就是听老师这一讲的话，我觉得这个根很难断的呀。虽然说现在没有
根，你现在只能说是对峙。我跟你说，你如果说严重的话，不看黄色的那些有关的书籍、文字、电视什么什么这些东西，先暂时屏蔽。哎，你没办法，是不是？你现在就是说这个人人都是这样的，这个痴心很重啊，迷心很重啊，都是这样子。你暂且这样子，一看都不行啊。
从刚才这一段开示里边发现，就是说他那个根确实是很微细的，就是阿罗汉。
阿罗汉，他是
阿罗汉，不是说的一个有成功的那个人，看见那个好看的，有时候会忍不住去多看一眼两眼，虽然在这能止住，但是他这个我发现就是，
不好弄，
习惯的问题，得不可得，但是。他会还会就过一段时间，那他还会这样。我就说这个地方很细很细的，不是那么。
不是是是，我再说，我源于老人也说，我们那个主师啊、开示啊都有说，这个男的最难过的这一关就是女人嘛，啊，这个女的最难过的就是子女儿女啊，他这个就是。这个情执很重很重的，就是说即使你能够同底脱落，能够认识不难，但是这个习气它确实是，就这个也不耽误我们，就是说对根本不疑，也不耽误这个，就不会对根本有疑。如果说你根本这个地方本来就疑，那就更没力量了，那就不行了。再一个说那个罗汉啊，小乘啊，他本来发心就是自度啊，他本来就发了这个心，所以他没有机会在这个跟这个众生滚的历练的这个除习气的这个过程，所以说他要是一见了这个，就是跟他就不是说请到皇宫里供养吗？大阿罗汉就阿罗汉嘛，请了供养，但是就是他这个地方。他没有历练过呀，所以遇事的时候他还是仍然就是这个习气呗，还是这样啊。这个很那啥不容易。
按说阿罗汉见四货都断了呀，他怎么还会有这个？我就对这个地方有一点不了解。
他四货怎么断呀？
他阿罗汉不是断就四货？
他没有发心度众生，刚才说了对不对？他没有在这个境界里边和自就是。和这个众生滚嘛，他的习气也不能现行。他你说他这个思惑断，我知道你说的就是说在他那个自己的那个心境里边，他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他住在涅槃丛林，是吧？他一直这样。如果他这一生他不是一直住在这个境界里吗？他谁？他远离人群，他到深山或者是没有人的地方，为独处啊，或者怎么样啊？一旦他这一生的他这个人的这个身体坏灭掉的时候，他就是无我了嘛。他就说他那个，他就是差一点回小向大，回小向大他不是还是需要和这些众生，他有机会和这些众生滚呐，他能证到七地菩萨的八地菩萨的心境，对吧？他能够到这儿，但是他就是缺这个回小向大这一关，他还是要跟这个度众生嘛，在这个里边历练，最后的习气才能消失。哎呀，消得静静，他没有这个什么呀，度众生大家都知道， 他只是自立嘛，自住那个，住在那个自心涅槃，住在他那个涅槃里。哪儿还不清楚啊？他就是这样的呀。再一个就是你就是说你就像愚昧主持说三世为王是吧，他就是说就是那个泼脚和尚啊，被脚挤伤的那个都很蠢啊，那也不能说他这一生的习气都能静静的呀，还有这个事儿的。所以这个是这样子，丧尸都告诉我们了，甚至有的不是我们这一门的师傅，就是说你能够发明真心了，能够悟道了，那赶快怎么破这个相啊，破这个人生死之相啊，就是说专门他有的就是修那个白骨观呐、啊，是吧，他就是过不去嘛，就是说有习气嘛，他还有这样的人嘛，嗯，他就是刚才上师说那什么好看呀，是不是，他就是个骷髅啊，一副臭骨头啊，有什么好看的，这但是你说不当家，你看到现在你眼前你看到他是活灵活现的还是好看啊，对不对，所以有就做那种白骨观啊，他要在这个地方，哎呀要透这个要转这个色身，嗯，不容易。本来无生时是说我们那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本来如是的那个佛性，不是说我们现在就能知道啊，知道我们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儿，知道我们的真心本无生死，哎，本无来去，哎，本无增减，是吧，但是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就能了了生死，你不能啊，所以要修行。当我问到这个地方的点上，是不是现在还不是？我刚才说了，你能听懂吧？是说我们的本体，嗯，但是我们还做不到，嗯。首先来认识我们的本心，然后把我们着相的习气除尽，这个才能，哎呀，真正的了生死，嗯。
生死有心现，那个有我写错了。
对，
后半句我不明白，是不是要修行啊才要？
生死是你的妄执产生的，有你的心现的，你这个凡夫的心，
哎，
变的生死啊，
就是有
执着，有生有死吗？有好有坏吗？
没有。
有啊，凡夫都是这样啊。
本来是没有。就是凡夫有生死，那个生死有心现，那个就是说，我一直以为都是这样理解的，是比如说有一个像出来，比如说好看的东西，你以为是真的，中他的计，是不是这个想法？是不是这样理解啊？
你肯定认为是真的，现在你都不能说你这一切都是虚幻的，你只是知道这个理儿，
嗯，
你心里边还是真的，
嗯，
你。再一个修着修着你真是慢慢慢慢逐渐知道了这些妄念、
嗯嗯、
这些境界、
嗯、
它都是不实的、嗯、你不着相了它就成了它不真实了，现在可能还真实，
一警觉然后就下一般的没看到就没有了，持咒就是不停的，
对，就赶紧持咒听清楚、不理他不理他，
然后他就没有了，下一半都没看到，
对对对，
什么就没有了，
没看到这本来就是虚幻的嘛，如果说不是虚幻的他就不会没有，
如果我不警觉的话肯定有那个东西整个都出来，是不是这样，因为我警觉的就是露出一半然后下一半就没了，
你警觉的时候就是发现他你没有发现那就是跟着他跑了你警觉了就是发现他了，发现了赶快持咒，什么都不说，
就持咒持着持着持咒，我是一上座就不停的没有停过来，
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
是就是这样子、
哎，魏老师，魏老师好，主持人好啊，这个大手印讲到这个公案、西方的大阿罗汉这个公案、很多 书里很多经典记载的，都是讲五通仙人，是讲五通仙人。老人当时有些视频，好多视频也是讲是这个仙人，五通仙人。可能这个地方有可能是有点口误，当时可能就是，所以这个，
我们可以想一想，
这个可以下来查一查。
对对对。
因为一般来讲呢，大阿罗汉就是四果，四果的阿罗汉，世间的这些心了啊，就不会有这种情义的心啊，这个一般来讲是这样。在这里
哪儿说大罗汉了、啊？这是说罗汉
啊，对，罗汉。
有时候说、
出国，
你知道到底是有人说大罗汉是说佛呢，还有这种说、对不对？他没有那个大字儿。国王恭敬大罗汉，上次是罗汉，
大罗汉，
国王认为是大罗汉来了。这个意思对吧？
是。所以这个五通，对了，五通仙人有很多记载，就是在山中修道的、能够飞行自在的这种就好多个有这样的记载，他没有漏尽通，这个是供参考。但是我们也是想着上次讲的、我们都是依义不依理，就是说提醒我们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吧，就可能讲的时候有可能是光参考也不一定对啊，对对，这也是有时候也是有可能，就像齐老师有时候也说自己讲的也有个别地方可能还要查一查，可能也是这个意思。
要查呀，要查，有时候说要查，记忆它都不是那么可靠。那个道解是，我是这么想，既然说五通，那一通呢？为什么不说六通？他五通仙人呢、对不对？在这个地方，我觉得他可以体现一下。
这个地方那就是魏老师，这个地方肯定就是上知识的接引，上知识的接引，那一通在哪里？
对，
肯定，是肯定。就是当面的一个接引，那他能明白过来，他就不是五通了，他就是六通了。这个时候，
对呀、对呀、对呀。上师说，
是
那如果说是那个佛的时候，为什么说五通啊？对吧？
佛呢是接引他们，就是他明白过来了就好。他没明白过来的，因为有五眼六通，所以什么来讲？五眼六通。他六通呢，他就有五通，是五个方面是通了。
外道也有五通啊。
就是讲外道。
这啥意思啊？妄念来了断，断了来没完没了，啥时候是个头？一直来一直断，这就叫修行。看见来的就断，发现来的就断，不管他有没有头。那我们过去，你说我们过去打妄想，那个分别执着的太厉害了，一时半会都断不完，就是他歇不下来。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妄念他生得的妄念的这个起和妄念的灭，这个随起随灭随无，在这个地方啥时候是个头？我告诉你，什么时候认识本来，什么时候就是个头，他就会停下来。要把这个妄念湿透它，起了生了它就会灭，生了就会灭，这就是我们这个妄，这就是我们众生啊，原来是乱起乱灭，现在可算有办法了，它来了它就会灭，灭了不就没了吗？在这个地方认识真心，歇下来，这个就歇下来了嘛。所以说有些师兄弟一开始他那个学心中心的时候，我们这个一开始就告诉你学心中心啊，一开始就告诉你不着相，一开始都告诉你，你一个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你本来是佛，就因为你妄想执着，你才没完没了的这样呢， 起来灭了，起来灭了，一直是这样。我们并不是把这个妄念断的一个也没有，不是这个意思，是他来了，你要知道他来了，他灭了，他来了灭了，来了灭了，你不理睬他，这个就是得了妄念妄起妄灭的这个哎要妙妙要啊，你知道吧，这个地方很重要。他本来都没个头，没个头也没个尾，就是能够停，不执着他了，他就没事了。嗯，停下来了呀，你不执着他了，他就没了，不，你不着相了，你心里边对他那个东西，就是他起了灭了，跟你都不相干，你知道不知道？那就是个头，妄，哎呀，那个妄相，妄知之心，妄知啊，执着的知啊，妄知之心呐、啊，执着的那个心呀、啊，他哎呀，总算不执着了，这不就没了吗？灭了吗？执着。把这个执着打掉就好了。嗯，这个五道仙、五通仙人，他是有五通的，除了漏尽通，他是有五通的。五通仙人，大阿罗汉他是证得了这个心性的，他不一回事儿。从字面上看是这个意思啊。不行，下去我们再查查那个词典，再看看。嗯，除了漏尽通，其他通是有的。有时候在有的佛经里边，那断定大阿罗汉就是佛，对吧？嗯，我的记忆里是这样：一次本空，自现自解脱。但习气还会相信，只要邪心执着，再其不可得，不令相信就好啊。对，妄想打的苦，妄想它都是幻妄、幻化之妄，你理它干啥？啊，五通仙人，有人查了，五通自仙人，天竺二道修有漏禅定而得五通者，独积三乘之正果者，以五通之上得漏尽通，尽断烦恼，而居六通为魔极不思议品，或现离一业为五通仙人。哎，说法不一样，查出来了，五通仙人，嗯，有五神通之仙人，嗯，
就是刚才说那个妄念，就是不是就比如说，嗯，就像我们在座上就只管持咒，嗯，他肯定有念起嘛，但是我们不随他，就只管持咒。那坐下的话，就是说，嗯，就是关照，就是有念，我他起归起，看到他不跟他走，就这样子，
不跟他走，
关照。
嗯，对，
是不是这样的，老师？
是，坐下发现跟他跑的时候起来妄念，或者跟他跑的时候要断掉他，嗯，坐上就不是断，嗯，
就慢慢的这样子断，是吧？
对对，你往往都对景生心了，他不是起一个念，一生心，一起妄念，第二个念，第三念念相续，就你根本管不住他，就是这样。所以你要断断，
跟了好几天。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要这样子做，知道怎么是对的，哎，不一定能做到。嗯嗯，
就只管当下。
当下，当下也不可得。他说什么当下？
就只管当下这个关照。
你这个事想的有用，你怎么不想啊？
哦，那也要去想。
你咋着？对呀、啊。有用的你为什么不想啊？说断的是妄念、妄想、执着。
哦，
别搞错。
这是两码事。
两码事啊！你想，那你要想做石头木头，那你就、
哦、
我们就是说的那个意思。贪嗔痴慢疑恶见。
嗯
嗯，断这些东西啊，嗯，没有用的妄想执着，嗯。对呀、啊，你打妄想的那有什么用？当然也包括贪嗔痴慢疑啊，这有用吗？这些东西，有的甚至牵着了，他还不知道怎么关照呢，他不知道啥叫关照，怎么关照他不知道。你要搞清楚，嗯，你搞清楚祖师告诉我们的方法是什么，嗯，
我现在说在座上吧，老师，就是我上次说看时间的问题，你比如说我起了一个念想看时间，然后呢就不理他，完就继续念咒嘛，不大一会儿就是没过几秒钟又起了个念还想看时间，但是我就觉得这个第二念比第一念要
强烈，
强烈的多了。然后等到第三念出现的时候，就我没等发现这个念头呢，就已经去看手机了，变成行为了。然后我就认为这个累积了，然后这是座上。然后上次齐老师告诉我别看，哎，然后我就是在打坐的时候，当天晚上打坐的时候，我当起了一个念头之后，我不理他吗？完了我又起了第二念还想看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强烈了吗？然后我就想起齐老师说的话了，我就告诉自己别看，然后之后我就一直都没有看，因为我这个结果就已经被我扼杀了，我觉得就不起看手机的念了。
那不正好吗？
那个老师就是说，就不是说不理他吗？但是我是不是还得对峙对峙啊？自己对我来讲，
你现在不是对峙的很好吗？
那我寻思就是他起了就不理他不是更好吗？
你做不到。
对呀，
所以说没办法的办法是这样子，所以说你没有，你有贪嗔痴，我有戒定慧，是不是？你要去干啥呢？没办法的，就是这样子。如果真能不理那太好了，可是不容易，反正是不容易。嗯，
老师，那我第一次不理他是不是其实也是理了，完了还并且累积了，我自己不清楚而已。
你说是越来越，你发现越来越执着的强烈。那就是说那个欲望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那就拼命啊，就是你要去掉我就偏起，那不就是这样，就是对峙吧，他也跟你对峙，是你这自心都是你自心。嗯，断了没事了，你怎么还有事啊？
就是累积，然后发现不理他也不管用，必须得对峙一下然后才可以。哎，没了。
对峙就对峙，要不说用这么多佛法，不是佛说这么多法干啥呢？就是对峙我们这个心认为是真实。
可能我内心有一个分别，就是我觉得对峙可能功夫就不好了，或者是不厉害了，只有不理他那种比较自在自由了，可能有这样的分别。
那刚才讲到那个随起随灭随无的时候，不是说让我们放任。也不是说让你跟着他跑，也不是让你把他压死，这个地方很难那个什么呀，会意，你这样做管用就行了，我们那个断不是可是没办法。
我永远这么对峙，那岂不是有违法啦？什么这那的，那其实也不用非得把对峙了。
一开始上次也讲过，一开始是可能会是就是。那没办法，这那个对峙也是有用的呀，也是有用的。担心啥呀？担心，那都，看表的事都解决过了，他还管他对峙不对峙干啥呀？不管了。哎，你好，
哎，你好，师母，我就想问一下，这个第四印的话，我发现有一点，食指第二关节。按理说应该是食指对上，这个食指跟食指
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
不一定哈。
你看看经里的咋说的？二食指勾二小指，二大拇指并压在二食指的中节上。我记得是这。
对，我是中节上，我那个
就是那四兄弟能跪上，就是能。就说那个第一节第二节他能完全的合上，有的不能。
对，我就都对到第一节。
都对啊。是就是这个佛说的都没有提到这个地方。只是说二食指勾着二小指。那叫什么真啊在这
儿。并不
知道。你看金啊，不是看啥呀，对吧？那个图画的可能它会有，它只是一种状态。
有些
那你没有说这个事儿，第二节非得碰上，我知道你说的意思， 不是，有的人做不到，有人能可以，但是佛经没有说这个，根本就没这个事儿。
就是中指在无名指外边嘛，那个四个指头，平齐啊，是平齐。我平常做的也是平齐。
都是平齐，对对对。
就是那个中指在那个无名指外面，就是四个手指头并齐那。
知道，知道，四指平齐。那以佛说的佛经为准，学佛第一要自见证。
你就给
这
块大
说的那个地方多微细啊，自高自见地，甚深之行持。首先我们修定定，自见证嘛，首先要修嘛，修定是止恶，然后得定到自净，这个才开始了。
对对。
然后开会，这是这样子，由定开会嘛。那个四禅八定它是五乘共法，它也没有这个修行，就是人不能就是说没有一个方法不用修行自己直气这个本性的，这个现代人可能不行了，做不到。